中美贸易战再升级，美国新协议孤立中共，中共如临大敌。粤软和晶片设计软件出口解禁，美国众议院通过关键投票，第二美法案冲刺国庆之前签署。十万买金需要申报，专家揭中共背后真相。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7月3日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7月3日，彭博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休战目前可能仍然在持续，但是美国正和多国谈判新的贸易协议，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引发北京高度警惕。川普宣布和越南达成协议，对中国转运的商品加征40%关税，中国警告将会强硬反制。川普在7月2日宣布，越南出口美国商品将会面临20%关税，经越南转运的中国零件商品就高达40%，和美墨加协定类似，主要是压制中国供应链的影响。白宫还未公布细节，但是彭博社经济学家警告，这个举动或者会引起中国报复。印度亦都喺度谈判原产地规则，要求60%本地附加值，否则难以享有关税嘅优惠。外界解读为，川普呢个系冲住中共嚟噶。法国外贸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Alicia Garcia Herrero 喺最近嘅一份报告中表示，喺川普嘅贸易战中，亚洲面临嘅困境在于，一方面依赖美国嘅最终需求，另外一方面又严重依赖中国国内生产嘅附加值。越南、柬埔寨同台湾系受影响最严重嘅地区之一。中共商务部回应话，绝对唔会接受以牺牲中方利益换取关税减免嘅协议，将会坚决反制。彭博社报道，越南的这项协议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同时外交部长王毅近期访问欧洲，强调维护中国权益。专家指出，越南、台湾等地依赖中国零件，美国新的政策将会冲击亚洲供应链。南韩、泰国已经加强转运监管。我们再来看看中美之间的直接接触，看起来却是趋于缓暖。彭博社报道，美国粤软出口商 Enterprise 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取消向中国运送粤软的许可证要求，变为无需额外批准，即是为向中国港口运送粤软扫清了道路。彭博社报道，粤软是一种液化天然气，主要是用来生产粤稀，粤稀是塑胶和制造化学品的基础原料。随着华盛顿收紧对能源出口的控制，粤软日益成为美中之间的政治导火线。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月初发出信件，要求对和中国公司相关的任何粤软货物发出许可证，这样为出口商带来不明朗性。 Enterprise 表示，现在业者可以直接在中国卸货粤软，而无需要寻求美国的单独授权。此外，川普政府已经解除了某些针对出口晶片设计软件到中国的管制。彭博社报道，晶片设计软件巨头德国西门子在7月2日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他们，原本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才能够将软件出口到中国的规定，现在已经不再实施。西门子表示，已经恢复他中国客户对他的软件和技术的全面存取权限。同样属于晶片设计的软件大厂 Cadence 和 Synopsys 就没有立即回应是否收到同样的通知。川普政府在5月实施晶片软件出口管制，以回击中国对重要稀土矿物出口限制。但是根据上个星期美中两大经济体签署的贸易协议，美国承诺允许晶片设计软件、粤软和喷射引擎出口到中国，条件是中国需要兑现加速批准关键矿物出口的承诺。今日美国股市期货小幅上升，投资者正在等待6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的公布。这份报告预计显示新增的工作数量减少，可能影响美联储未来是否减息的决定。美元在星期四几乎没有变动，市场焦点完全集中在就业报告。同时美国股市今晚将会提前收市，因为明日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的假期。除了就业数据，美国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亦都受到市场的关注。 協議將對越南商品加徵 20% 關稅，並對轉運產品徵收 40% 關稅，間接打擊中共借助越南避稅的行為。 Nike 等越南供應鏈相關企業股價因此上升。在科技方面，美國政府放寬了對中共的晶片設計技術出口限制，這樣令到新思科技、Synopsys 和 Cadence 等公司股價大漲。比特币升近 2%， 一度去到$110,000的大关，但是根据比特币衍生品指标来看，交易员仍然不愿意转为提升，投资者对这一轮升势是否可以持续保持谨慎态度。美国众议院通过关键性程序性表决，戴义美法案冲刺国庆节签署，我们来关注一下戴义美法案的进展。在7月3日凌晨，美国众议院以219-213票通过程序性表决，为川普核心议程戴义美法案最终表决铺路。共和党希望在7月4日当日国庆节前完成立法，令到川普在当日签署。这一场表决对议长约翰逊来讲是一场政治豪赌，共和党内派系反对声浪不断，约翰逊坚持投票超过5小时。川普亲自出马和反对议员沟通，终于惊险过关。约翰逊宣布众议院将会在今日早上开始辩论程序，对戴义美法案进行最终表决。投票最后在2点多完成，投票结果是218票赞成，214票反对，最终通过戴义美法案，进入到总统签署的安排。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中共央行宣布，自从8月1日起，单一笔或者是日计超过100,000人民币的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资产，需要向监管机构申报，声称为了打击洗黑钱。不过专家直指这个背后藏住更大的金融维稳目的。根据央行新的规定，黄金、钻石等交易超过100,000元需要身份登记并报备，资料保存10年，任何可疑交易亦都需要立即上报。业内人士分析普遍认为，这项政策不单止对珠宝、贵金属行业产生深远的冲击，更加对现金周转秩序和公众财务自由度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近年银行提取现金困难现象频发，河南、山东等地的存户抗议，民众对金融体系信任下降。对于中共限制现金交易，网民纷纷发影片表示担心，你存在银行的钱是不是真的属于你的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深入分析了新规定出台的深层动机。他指出，中共所谓的反洗黑钱的措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其实目的是金融维稳。王克分析认为，当银行体系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民众自然反应是提取现金或者是将资产转换为黄金等实物的形式。这种行为的模式可能引发区域性以至全国性的挤提风险。中共通过种种的行政措施限制现金交易，就是为了拖慢金融风险爆发的速度。此外，中共金融新规定亦都可能为无毛印钞未来资产征税铺路。徐真表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由通缩向通胀急速转换的关键转折点，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的属性，令它成为高净值群体的重要配置选择，这个引起中共监管层的高度警觉。从货币政策角度，徐真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实施进一步的货币超发政策，人民币面临大幅贬值的系统性风险将会急剧上升，而黄金因为它的价值高度集中，易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性，将会成为资金保值和跨境转移的理想工具。评论员杨威指出，中共财政紧张，试图监控大额交易，顺便抹清官员的财产，如果要借反腐开刀的话，基本上一揸就准。无论是怎样，这么吓人的做法都透露了中共的极度虚弱，已经自身难保。中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 但是新规定恐怕会冲击珠宝业和民众理财的自由。国际社会质疑这个是资本管制回潮，削弱市场信心。王克总结说，中国目前呈现出半开放经济体的特征，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手段严格地限制资金外流，这种内在矛盾的体制设计最终将会削弱国际金融市场对它的信任基础。各位观众，十万买金申报你怎么看呢？这个是不是反洗黑钱抑或是金融监控呢？欢迎你们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川普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点讨论美方近期暂停部分军援的问题，好像爱国者防空导弹等重要武器的交付延迟。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预计会在对话中提出未来进一步购买美国制造武器的需求，不过报道亦指出通话时间可能会有所调整。这次会谈是因为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军火库存货不足，决定暂停对乌克兰交付部分关键武器，其中就包括用来对抗俄罗斯高速导弹的爱国者导弹，令到乌克兰方面相当忧心。为此，乌克兰政府在星期三已经紧急召见美国驻基辅代理大使，强调美方持续军援对于防御俄军空袭和战场压力至关重要，并警告说如果暂停会削弱乌军的整体防御能力。目前俄罗斯空袭频率持续升高，前线局势亦都日渐紧张，外界关注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结果是否能够促成俄乌签署新一轮的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2号再度点燃争议，公开要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立即辞职，并转发高官指控鲍威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讲大话。美国 X 新闻网星期三报道，美国联邦住屋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星期三呼吁国会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美联储总部翻修一事的证词进行调查，并可能将他免职。普尔特在 X 上发帖说，他呼吁国会对鲍威尔进行调查，说这位美联储主席最近关于翻修计划的证词足以因故被免职。普尔特指控鲍威尔在回应参议员关于翻修预算高达$25亿的质询的时候，提供了具有欺骗性的证词，说他故意误导国会，并表示这个已经构成足以解除职务的行为。 X 又说，对于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罕见举动，表明白宫愿意向这位一直抵制减息要求的美联储领导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川普长期批评鲍威尔未大幅减息，在6月27号说他是笨蛋，希望他辞职。川普长期批评鲍威尔未大幅减息，计划提名顺从减息政策的主席。鲍威尔就坚称美联储独立，强调目前的 4.25%-4.5% 的利率因应川普关税引发的通胀风险需要谨慎观察。鲍威尔澄清翻修只是基本的维护，没有贵宾电梯或者是屋顶花园，斥责媒体夸张。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乔丹表示，国会将会审视是否会针对鲍威尔展开正式的调查，目前美联储尚未对相关的指控作出回应。中国光大银行爆出惊天丑闻，前客户经理席薇13年间伪造理财产品，诈骗31名客户1亿6千万元，其中6000万被挥霍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席薇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件案件近日被曝光之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受害者追责银行和平台却困难重重。这件案件揭露了什么？我们来解释一下。新京报报道说，席薇自从2009年起在光大银行郑州伟义路支行假冒高息理财产品，并私刻公章骗取1亿6千万元，9千万元仍然是追不回。他在营业大厅内公然行骗，甚至都有副行长背书，直至到2022年客户报警才曝光。法院判席薇无期徒刑，没收财产。在席薇诈骗后挥霍的9000多万元中， 除了部分用来购买房产、车辆和奢侈品之外，他竟然将6000万打赏给2797名的主播，单人最高被要求退款1887万。影客平台抗议追缴，说是属于善意取得，但是法庭驳回。银行监管漏洞，受害者要求赔偿困难。面对巨额的损失，受害人认为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监管不力，应该对损失承担责任。受害人朱先生夫妇损失高达855万元，将银行告去法庭要求赔偿，但是一审、二审都败诉。在今年5月出现一线转机，郑州市检察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明确指出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面未能够发现极微的犯罪行为，属于重大监管漏洞，应该承担补偿赔偿的责任。直至到目前，部分受害人仍然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讨光大银行的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案例在光大银行系列入面并不是孤立的。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光大银行、广州东风支行之前亦发生过客户经理诈骗5000多万元的案件，法院最终判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各位观众，6000万打赏直播是否令你震惊呢？银行和平台哪个应该为受害者赔偿呢？欢迎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